苏花糕系列报道。
花莲乡亲期盼多年的倾斜式列车太鲁阁号，元月23号缓缓地驶进了花莲火车站的第三月台。这辆列车的乘客包括有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蔡堆等内阁官员，而花莲县长、议长等地方政要以及多位名代都亲自前往迎接，共同主持并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交车仪式。具备流线造型、内装媲美日本新干线的太鲁阁号倾斜式列车，加入东线铁路营运之后，未来从台北到花莲只要1小时又55分钟，比传统列车大约缩短50分钟。
我也是坐火车长大的，南来北往都靠着火车，所以我们强烈的支持，也知道交通的需要。除了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太鲁阁号受到花莲乡亲的欢迎和需要外，将来倾斜式启动后，就能够把台北到宜兰缩短在1小时内，到花莲缩短在2小时内，这个对花莲绝对会有大的改变。我们希望立法行政两院、地方中央之间，大家合作无间，满足人民对各种建设的需要，让地方能够大发展，让台湾人民来来去去能够更方便，让花莲县更美丽，让全台湾都美丽。祝福大家，谢谢各位。
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交通建设，却因为苏花糕工程争议而蒙上了阴影。环保署日前审查苏花高速公路环境差异分析，专案小组做成了结论，要求开发单位要在4月30号以前补正资料，包括本案行经多处环境敏感或地质脆弱的区域，是否有抵触现有的相关法令规定或限制，应该就沿线的文化遗址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等等。此举引发地方人士的不满，亲民党立委傅昆萁便当面向苏院长抗议，要求撤换环保署长。
当西部有高铁成为一日生活圈的时候，当有3条高速公路以及12条东西向快速道路密密麻麻的时候，我们花莲期盼到现在倾斜式列车刚刚进来。过去3年花莲县的整体国民所得的衰退是全国第一名，去年整体我们的观光旅客下降25万人，所以造成我们的航空班机不断的减班。苏花糕在立法院我们保留了69亿的预算，随时都可以动工。一个国会通过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建设，在我们整个环保署环境影响评估，请了一些所有的外国人来做台湾的环评，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我们愿意为苏院长以及蔡部长扫除所有的困难。在立法院15天前，我们恭请王院长王金平先生以及国民党团、亲民党团、台联党团、无党联盟共同做成主决议，由王院长宣布正式要求撤换环保署张国荣署长，并请了一些完全不食台湾人间烟火的这些环评委员尽早撤换，才能够确实落实整个台湾的整体交通建设。恳请苏院长体恤花莲乡亲，早日动工苏花糕，人生而平等。尤其花莲人，我们只要求一个公平平等的待遇，希望苏花糕能够在今年，而且是尽快在上半年能够立刻动工。
民进党立委卢伯基也抱怨环保人士为什么特别关爱苏花糕，他希望大家别把花莲人当作二等国民。
环评委员会呢，一再用过一些突然的要求呢，要交通部呢来送件。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是短暂的，我们不能这整个苏花糕呢再这样拖拖拉拉。我们不管西部那些公路啊，1号道路、2号道路、3号、4号， 这样我们不管，环保团体也没有去在意，那为什么在意了我们苏花公呢？苏花公路长期的崩塌，人体的受伤，每年拼命向修建，然后落实呢往太平洋道，影响整个海域的生态。环保团体了解这一点吗？更有危险的危险。所以我想呢，在行政院，我们行政院长呢能够彻底的了解花莲需要苏花高的这个状况呢，那技术呢让环评差异分析呢能够来完成，然后来让花莲也跟西部跟北部一样，我们都是一等国民，我们唾弃这个二等三等国民。
泰鲁格号火车的交车典礼再度成为争取苏花高的政见舞台，这项被环保人士列为反建苏花高的一项重要的交通替代方案，显然还不能符合赞成新建者的期待。民进党中央评议委员黄宪东他就说，
除了倾斜式列车，是不是每一班次都可以用倾斜式列车呢？哎，不见得。再来最重要一点，很多铁路的功能啊，不能替代花莲需要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我举例来讲，像农作产品，它的产销从生产地到消费市场，当然只有公路可以直接到达。
货车，
你如果说啊，应用铁路来转运，从生产地用货车再到铁路，到铁路单位转火车，货车以后到台北都会区，还要再转货运才能到达消费市场。那么整个运输成本会增加，哦，耗损会多很多，这样会降低我们的农作产品的竞争力。而且你说铁路运输啊，要增加货运功能的话，那么你必须增加很多设备。最重要一点哦，我们北回铁路目前已经一票难求了，已经饱和了，我们都不够使用了。你现在增加货运的班次，那当然会排挤客运的班次啊，让我们一票难求的现象更显严重。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想一个可以根本的解决之道啊，然后想一些说用替代的但是又互相排挤互相矛盾的解决的方案，这其实是不可行的。
但是专攻环境经济学的戴新胜教授却认为，倾斜式列车的确符合各界的需求，而此刻还不是新建苏花高的合宜时机。他建议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地向中央争取更多的基础建设。
高速公路这个东西，它就像一个工具，它可以做很好的事情，例如说可以帮助我们达成很好的经济发展，它有可能做很坏的事情，反而让我们没有办法经济发展。而这中间决定的关键呢，就在于那一个地区的人力素质。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果高速公路它一定可以促进经济成长的话，我想要请问大家的是，为什么像台湾的西南部地区，他们有两条高速公路经过，可是那个地方就国民所得的统计数字，它是全国最穷的地区，甚至比我们花莲县还穷很多。他们高速公路已存在已经三十几年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成长不但没有拉起来，反而还掉在花莲后面。其实在我们学经济的看来非常的清楚，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力素质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提升。我个人也支持尽可能的让北回铁路能够快捷便利，不要说从观光客的观点，就从花莲人的观点，一般老百姓的观点来讲，这会大大的对大家呢都有好处，这我是同意的。另外还有或许比较少被大家提到的替代性方案是必须回归到我刚刚所说的人力素质的问题。假定我们真的同意花莲的人力素质还必须有待提升的话，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这个人力素质呢？有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方案，我认为呢，我们县政府应该以苏花高为筹码，很积极的向中央政府要求加强我们花莲地方上的一些很重要的基础建设。这些基础建设呢，主要不是硬体的，而是软体层面的。
虽然苏贞昌院长公开强调苏花高的相关预算仍然保留着，只要通过环评以及环境差异分析就可以立刻新建，所以苏花高已经不是要不要建，而是何时新建的问题。不过苏贞昌院长也语带保留地说，在两项门槛还没有通过之前，行政院不宜急于地宣布要新建，否则容易假定弄破袜。铁路改善了，高速公路还在继续争辩，苏花高又一次的在泰鲁格号列车交车典礼中成为焦点，不过这终究只是喧闹庆典当中的一段小插曲。工程政策在环境评估的掩护之下，目前我们依然看不出明确的轮廓，有待后续的观察。以上是记者吴彩章在花莲的采访报道。